这信耶稣的人，信耶稣基督的人，是不是要埋没我们的知识，要埋没我们的头脑，而做一个没有知识的人，没有学问的人，没有文化的人呢？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但是呢，有很多的基督徒误会啊，以为说这一句话呢，就是说基督徒我们要反理性主义啊，其实不是的。我记得我在上神学院第二年的时候出来开拓教会，开拓教会很辛苦的，所以呢，如果有人来我们教会啊，我就很高兴啊，对不对？那么有一位老太太来到我的教会，那么在聚会的两个星期之后，我就决定说要去拜访他跟他的先生。他说好，欢迎你来我家。然后呢，到他家的时候呢，啊，原来他的先生呢，说他是信主很多年的，圣经非常的熟悉，等等等等哈。到他家去拜访他之后，过了一个星期，这位先生老先生就打电话给我了。他说：“我奉主耶稣的名叫你不要上神学院，因为神学院呢是魔鬼的学校。”因为神学院呢是不属灵的，因为神学院呢是帮要你就是在理性上面得到知识，在圣经上得到知识是不可以的，我们要靠着圣灵。然后他就用这个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第二节的话说，你看保罗说他立志不知道别的，到底是不是这样子呢？他们以为说这个既然基督徒我们专心一致的在追求认识耶稣，那么对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就不闻不问了，是不是这样子呢？这是基督徒不正确的观念，这也是许多今天在社会上那些不信主的人对基督徒不公平评论。有很多人以为说你不能够信耶稣的，因为信耶稣已经是不合乎传统了，因为信耶稣的话呢，你就是要埋没你的知识，埋没你的头脑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我们不是对世上的事情不闻不问，我们乃是以基督的眼光，以圣经的原则来看这个世界，来看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以圣经的原则来面对我们在世界上面所遇到的挑战。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这里第二章第二节，并不是说他不想去追寻知识，做一个文盲，不是这样的。其实保罗他本身也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他是当时有名的犹太拉比加马列，加马列是第一世纪七大拉比之光，保罗是他的得意门生。保罗在哥林多这里他说到他不想知道任何的事情，只知道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的事情。那么是什么意思呢？按照上文下理的话，如果你看第一章的第十八一直到第二章的第一节，你来看到，你可以看到保罗的意思是什么。原来保罗的意思是说，他要在他们的当中专心一致的传讲基督信仰核心的信息，他要在他们当中传扬最主要的信息。这个信息是什么信息呢？就是十字架的道理，就是传扬耶稣并他钉十字架。哥林多教会处在一个危机重重的架子当中，信徒们开始把注意力从十字架上转移了到个人的事情的上面，从十字架上转移到一些错误的事情上面，他们的傲气十足，他们以自己拥有优秀的知识和智慧感到骄傲。哥林多的教会弟兄姐妹，他们不再持守基本福音的真理，反而彼此相争，反而放弃了神的智慧，去寻求人的智慧，过着一个自我放纵、我行我素的生活。所以保罗在这里非常的担心，并且也关心他们属灵生命的光景。那保罗借着这个书信就确定多的信徒们再一次的提醒他们基本重要的道理，就是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的事情。这是什么意思呢？钉十字架的道理有什么信息可讲呢？今天基督钉十字架的事情怎么样帮助我们信徒 为他而活呢？这个帮助我们不进入试探的当中呢？到底十字架有什么能力呢？我们信耶稣这么多年的人，到底十字架对我们有何影响呢？在我们今天所思想的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保罗就告诉我们，他并没有什么高言大志，也没有用人的智慧口才来传讲神的道，保罗也没有修改基督钉十字架的道理，他也介意这个道理的简单，保罗也不认为说他就是信息的能力，反而他说是靠着圣灵的能力，是靠着神的能力，这个信息这个能力乃是从圣灵而来的。这里有两个重要的原则，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原则呢？就是有关福音的事情，福音信息的能力跟果效并不在于传讲的人啊，信福音信息的能力并不在于传讲的人，我们人的智慧和口才并不会福音变成活力，并不能够产生活力，而是神自己使他有生命力，唯有神才能够做得到。这信息本身就是带着有能力的，我们不能够在神的话语上加添一些的能力，或者是说就是要神使借助我们使这个福音的能力更有能力，并不是这样子的。我并不是说我们并不要尽我们的本分话好好的来读，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不要尽我们讲的清楚，也不是说我们以一个不冷不热的态度来传讲神的话。无论是你带查经，无论是你教主日学，无论是你在家里面做家庭的崇拜，无论你是讲道的，我们都要以一个敬虔的态度，火热的心，充分的把信息准备的好，清清楚楚将神的话宣讲出来。我们没有任何的借口不做神话语的好管家。有一些人认为说这个世界上最容易做的工作呢，就是当牧师。为什么呢？因为一个礼拜见大家一次面，一个礼拜呢在台上面就讲一些演讲一下就好了，就好了，就下去了。所以呢，最好当的一个职业呢，就是牧师。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那么有一些人以为说，是的，牧师并不需要预备讲章的，靠圣灵就好了嘛。他们觉得说，花时间祷告，花时间准备讲道，就会限制圣灵的工作。许多时候，这样的说法，往往是成为不想读经祷告、不想默想神话语的借口。弟兄姐妹，我们如果要把神的话语讲，我们如果要把神的话语教导的好，我们如果要带领我们的下一代归，我们要带领我们家庭崇拜的话，那我们就要好好的预备，我们就要好好的祷告，甚至进食祷告，我们要以火热的心来传讲神的话。我们传讲的应该是我们相信的，而不是说我们半信不疑的在那边讲，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相信说神的话会改变人的生命，因为我们相信说神的话是带着有能力的，所以我们讲给别人听的时候，我们一定是要带着一个热忱火热的心、兴奋的心来传讲的，因为这是我们所相信的，因为这是我们的信念。但是我们要知道，热忱和准备并不等于讲道的能力，讲道的能力是在于信息的本身，不在于人。这培里牧师昨天晚上再次的看他的讲道，就是这个例子。 Billy Graham 这培里这么多年来，我听过他多次的讲道，我可以说他是一个非常好的讲道者，可是他并不是最好的演讲者。还有很多人比他更有口才、更有想象力的讲员，但是当我观察各培里的信息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秘诀。这个秘诀是什么呢？他的信息非常的清晰、深入浅出，无论是男女老少，无论教育文化水准多高或者是多低，都能够听得懂他的信息。 信息越清楚，却越有能力，并且能够使罪人悔改归向神。这培里牧师，他能够将基督钉十字架的信息讲得清楚，井井有条。我们能不能做得到呢？我们可以做得到。第二个原则，福音信息的能力跟果效在于我们生命当中产生作用。福音的信息的能力跟果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产生果效。换句话说，基督钉十字架的道理向我们启示有关神的真理和人真实的情况，以知道这个真理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产生作用，在我们生命当中直接的产生改变的工作。当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工作的时候，圣灵帮助我们明白，帮助我们认同并且接受福音的真理。在这个时候，福音神的能力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开始做改变的作。我们来看一看基督钉十字架的真理对我们有什么关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对我们有什么帮助。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点，基督钉十字架使我们看见自己的罪。基督钉十字架使我们看见自己的罪。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受刑罚，这乃是十字架道理的一部分，是我们的罪把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在过去的教会的历史当中，有许多的争辩，到底是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有人说，哦，是罗马兵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有人说，哦，不是的，是犹太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有人说，啊，都不是，都不是。我认为说，都是，也包括了我们。因为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换句话说，每一个人，包括了罗马人，包括了犹太人，包括了我们，是我们的罪把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是我们的罪把耶稣基督送上十字架上的。罪的严重性是我们今天很多时候看不到的，我们并不知道说到底现在我们的罪到底有多严重啊。因为我们的文化竭力的把罪呢这个严重性减低了，淡化了，甚至呢美化了。我们从前任美国的总统到底特律的市长，他们犯的罪他们都不敢承认，都不是说是罪， It's a mistake， 只是一个错误而已。我们把罪淡化了，许多时候我们把罪当成一种的病，哦，这个人有病，算了算了算了。我们思想一想基督上十字架的意义。如果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帮助人，那你想一想，难道神不会采用其他的方法吗？三一真神为什么却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以致死在十字架上呢？以致在十字架上把我们从罪中买赎回来呢？这就证明了我们的罪有多深重啊！不然他不会亲自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不然的话他不会亲自的担当我们的罪而钉在十字架上。如果罪没有那么严重的话，他随随便便就可以了，他随便派一个人来就可以了，为什么要亲自的来呢？罪并不只是犯错，罪也不只是失误或者是软弱而已，罪不是小玩意儿，开玩笑，上帝看罪极为严重，我们也应当认真的去对付自己，面对自己的罪。我们不能够过着一个得过且过、马马虎虎，甚至以漂亮的实操来掩饰，将它美化了。弟兄姐妹，我们每一天在灵修，我们每一个礼拜在听到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工作，圣灵要我们靠着圣灵帮助我们自己处理自己的罪。但是神知道，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处理自己的罪的时候，他就差遣弟兄姐妹来到你当中帮助你，但是请你不要拒绝，因为神知道说你现在不能够靠自己了，你要靠着弟兄姐妹了。 来帮助你去对付你的罪。罪好像致命的癌症，攻击我们的灵魂，败坏我们的道德，最后将我们的灵魂完全的灭绝。在现今的社会当中，我们看见罪恶以不同的方式形式出现了，我们看见仇恨，我们看见歧视，我们看见暴力，我们看见谋杀。每个晚上当你看电视新闻的时候， CBS ABC NBC CNN 等等，你会看见一些真实罪恶的报道。你看见恐怖分子突击行动的时候杀了多少无辜的人，你看见小孩子被人家绑票，你看见好朋友之间起了冲突，没有解决的方案，唯有以暴力来解决。一年的老师性骚扰一个10岁的 女学生，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恐惧，也令我们心里面感到很气愤，对不对？在出庭要审判这些犯罪的人的时候，那些的辩护律师，那些心理专家围着凶手所做的恶而辩护，替他们提出一些这些原因，然后希望呢他们的罪能够减轻，希望说他们的罪变成一种病就没事了。所以人家说啊，你犯罪的时候你怎么样从罪中逃脱呢？你请两个人，一个很能言善辩的律师，一个很有名的，那你就可以从罪中逃脱出来了，你不用为你自己所做的罪而负责了。各位弟兄姐妹，当你看到明明这个人谋杀了一个人，明明这个人欺辱了一个小孩子，明明他是罪该万死的，但是他却无罪释放的时候，你的心里面有什么感受？你心里面一定是愤不平，对不对？你心里面一定是想说岂有此理，如果说这个人走出去被雷打死了是便宜了他，你会不会这样想？对不对？这些害无辜生命的凶手应当是永远放在地狱的火湖当中被火焚折磨，慢慢的折磨才对，不能够被雷一下子就打死的，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很容易看见别人的罪，我们很容易定别人的罪，特别当这一些人做出这么恶毒的事情的时候，但是我们有没有看见自己内心所隐藏的呢？也许我们不会做杀人放火的事情，可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包括我，都有犯大罪的潜能啊，因为我们的本性是恶的。如果我们让罪来控制我们的时候，如果我们受到罪的支配的时候，在掌管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日子长了之后，自己情欲越来越严重，越来越控制你的时候，你做出来的事情你是自己没有办法接受的，你会说哎呦，我怎么会做这些事情？特别当你被发现的时候，你会良心责备，你会说哇，我竟然可以做这些事情。各位弟兄姐妹，是的，你我都有可能做出一些令人没有办法想象到的一些事情。主耶稣也是这样告诉我们嘛。主耶稣说，从人的心里面所发出来的恶念，偷盗、凶杀、贪心、奸淫、诡诈、邪恶、放荡、嫉妒、诽谤、骄傲、愚妄，这一切的恶事是从人的里面，人的心出来的，都能够使人污秽。弟兄姐妹，十字架让我们看见自己的罪，十字架让我们看见说我们这一个人命没有什么好的，这就是主耶稣死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被钉在的原因。他在十字架上帮助我们解决罪的问题，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并不是帮助我们解决罪的观念， The concept of sin 并不是在十字架上解决罪的观念，或者是澄清罪的观念或者是理论， 而是解决你的罪，解决我的罪，是我们的罪，把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他的十字架使我们看见我的罪。基督钉十字架，第二是我们看见人全然的败坏，我们没有任何的能力能够使自己脱离罪，人落在一个灭亡的境况的当中，就好像一个人不懂得游泳，他掉在水中，在那边喊救命。我们人在罪里面就是这样子，必须要有一个人来拯救他，必须要有一个救主来拯救我们。我们立志改变，改革自己的生命。每一年1月1号的时候都想说，哎呀，要改变。每一年农历新年的时候啊，这个三十年三十的时候就啊扫除大扫除啊，年新年到的时候我们说新年做新人，对不对？穿新衣戴新帽啊，穿新鞋等等都是新的。对，我们穿新衣戴新帽穿新鞋，但是人没有改变。我们生命需要改变，因为我们人是全然堕落的，我们需要得救的恩典，而并不是做得好一点。我们需要重生，而不是重新立志。也许你立志要做一个好人，可是我们却没有能力做得到。你需要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你，你需要从主耶稣那里得到新的生命。那你必须认同我们是完全堕落，是无法自救的罪人。第三点，基督钉十字架使我们看见上帝的爱，上帝的爱。我们的确是罪人，我们的确是无法自救，神惩罚我们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他是公义的，因为他是圣洁的，他不以有罪为无罪。我们在基督的十字架上看到的自己的不义，看到自己的软弱，是的，看到自己的罪，我们也看到神是爱，他是圣洁公义的神。我们犯罪 得罪了他，本来是要接受这个刑罚的，可是他爱我们，他就亲自的担当了我们的罪。这是我们 基督在十字架上看见基督所做的。神道成了肉身，降世为人，为我们的罪而死。哇，这是多么奇妙的事情，世界上没有任何爱能够跟上帝的爱来相比啊！他代替我们死，以他的生命来换取我们的生命，以他的生命来给我们有新的生命。布莱德卫斯理这个 Charles Wesley 查理卫斯理他所写的奇异的爱，怎能如此，我主我神竟为我死。当我们仰望十字架的时候，当你仰望十字架的时候，你不可能看不到神的爱，你不可能看不到神的爱。因为使徒约翰他说过，他说神爱我们所有的罪人，甚至将他最宝贵的东西赐给我们，就是他爱子耶稣基督。这是上帝深长的爱。我不能想象，我不知道你怎么样，我不能想象我能够在任何的情况之下，我愿意牺牲我的儿子，或者是牺牲我的女儿，以知道罪可以得到赦免。我承认靠我自己我做不到，我没有这样的爱，靠我自己我做不到将我的儿女牺牲了，以致把这些的罪犯囚犯释放了，我做不到。 我不知道你做不做得到。连我这样想的时候就令我感到很不舒服了，但是神他却愿意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为罪人而死，以致像你像我这样的人可以得自由。这真是伟大牺牲的爱。第四，基督钉十字架使我们看见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生活的方式。十字架使我们看见主耶稣牺牲，十字架也使我们看见一种新生活的模式。现在 我们要按着十字架的原则来生活。现在我们不再凭着自己的私欲或者是感觉来活了。主耶稣跟我们看定下了十字架生活的原则啊，主耶稣为我们定下了这个原则啊，在路加福音的第九章二十三节，主耶稣说：“如果有人愿意来跟随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若有人愿意跟随他的话，就当舍己，并且是天天的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主耶稣讲这句话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说要我们每一天学习来顺服他，每一天不再按着自己的意识而活，每一天按着神的心意而活，天天背起十字架，也就是无条件的对主效忠，无条件的对主效忠。今天人人都想为自己而活，今天人人都想满足自己的欲望，每一个人都想说，哎呀，我如果能够心想事成可有多好啊，所以整天追求许多的理想，整天追求说自己怎么样能够升官发财。可是天父的心意是什么呢？天父的心意是要我们的灵命更加的成熟，天父的心意乃是要我们的品格更像主耶稣基督的样式，他要我们来学习舍己而不是放纵自己。He wants us to self-sacrifice, not self-indulgence. 我们跟随主不是因为期望他给我们有什么好处，而是因为他是我的主，而是因为他给我们人生有更高的目标，他给我们人生有永恒的目标。各位弟兄姐妹，并不是要我们升官发财，而是要我们忠心爱主，作为他忠心的门徒，唯有跟随主，你我要付上代价，甚至付上生命的代价。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意思也就是要我们学习靠他而活，完全的靠他，完全的信靠他。基督徒的生活不单只是说从主耶稣那里得到什么的好处，而遵守圣经的原则。基督徒得胜生活的秘诀是在于跟神建立持续爱的关系，建立持续爱的关系。我们的目标乃是要更加的深入的认识他，我们的目标乃是在凡事上讨他的喜悦，我们的目标是学习主耶稣基督的榜样，舍己爱人爱神。各位弟兄姐妹，许多时候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好像没有依靠他一样的。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是靠自己，信主之后似乎好像还是靠自己。但是主耶稣说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这个意思是说我们要天天的来依靠他，我们每一天要 depend on him。我们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人，我们不再是一个自主的人，我们乃是一个要依靠他的人，信靠他的人。特别在什么时候呢？在苦难临到你的身上的时候，特别当你自己面对困难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要依靠他。为什么今天许多的基督徒在苦难当中跌倒了？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好的根基。我不知道你小的时候有没有玩过不倒翁啊？不倒翁啊！我以前的时候，我一个最喜欢玩的玩具就是不倒翁啊。这个不倒翁呢是哪里来的呢？我记得这个油站有一次哈、啊，我们在马来西亚那个油站啊，他开张的时候呢，他送给每个小孩子一个啊，我的父亲就去拿了一个。然后呢，在这个不倒翁的下面呢，就放了一些的水，对不对？或者是泥沙啊，然后呢就在那边打了，打他不。打他一下，哦，他倒了，又起来了；打他一下，倒了，又起来了，对不对？不倒翁啊！当我们依靠我们的神的时候，当我们每一天学习跟他维持爱的关系的时候，在困难来的时候，你就可以成为一个不倒翁。可是很可惜的，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在困难的时候成为一个倒翁。 而不是不倒翁。一倒他就砰下去，远远站不起来，在那边怨天哀这个尤人啊，就是哎呀可怜我吧，可怜我，我不能够起来了，不能够起来了，一样的，同样的道理，就好像一杯一个茶杯里面没有水，你一推它就倒了，但是如果里面有水，甚至是石头很重的时候，你一推它不倒，为什么？我要过一个依靠主的生活，我要天天背起我的十字架来跟随主。弟兄姐妹，在患难的时候，就是我们信心受试探的时候。有人说患难就好像说我们在泡茶一样，我们把我们这个茶包放在这个茶杯里面，把热水放下去，然后呢这个茶就会出，把这个味道出来了啊，把这个茶的味道就出来，你可以享受。弟兄姐妹，是的，很多时候神就好像把我们放在一个茶杯里面，把这个热水放进去，以致我们能够释放馨香的气味。弟兄姐妹，你我要过一个依靠十字架的生活，你我要看见十字架给我们新的生活的方式，不是靠自己，而是靠我们活在一个强调个人主义的文化里面，我们不愿意别人来干扰我们的私生活。我们这样说，虽然我们讲很多互相依靠啦、团队精神啦、等等的信息，可是却没有执行，有执行也好像是做不到。但是如果我们真正的要做一个得胜、做一个成功的基督徒，我们就要操练在信仰生活上完全的靠主。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得胜或者是成功，乃是在乎我们在困难的当中、在试炼的当中，是否对主的话语有完全的信心，并且在困苦的当中活出主耶稣的样式。如果有，感谢赞美主，他就得胜了；如果有，感谢赞美主，他就成功了。我们不可能靠自己的能力来过圣洁的生活，我们不可能靠自己的能力过舍己的生活，我们不可能以人有限的爱去爱别人，特别是那一些你认为不可爱的，不可能靠自己的能力你能够做得到。靠自己的力量，我们不可能会看别人比自己强；靠自己的力量，我们不会去称赞比自己好、比自己能干的人。你看见别人能干，你看见别人好，你的心里面会感到非常的纳闷，并且也会产生嫉妒，严重的话产生谋杀。弟兄姐妹，我们必须依靠从死里复活的主，透过他的生命跟我们的生命连，使我们能够从天父那里支取能力，因为在他里面有生命，永恒的生命。只有让他的生命在我们生命当中活着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活出他的意思来。这就是新的生活，这就是十字架的生活，每天靠他而活的意思。 John Piper 牧师，他对于以十字架为中心的生活有一个非常启发性的亮光。 John Piper 他说了什么呢？我读给大家听。他说，基督的死乃是救我们脱离地狱，并不是脱离十字架。我们因他的死而得荣耀，不是为了避免我们被钉死于十字架上。如果有人愿意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对基督徒来说，十字架不只是一个以前替死的地方，它也是现在每天处死的地方。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说，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使罪身丧失机能，使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向罪算自己是死的，在基督里向神却是活的。换句话说，不要让十字架处死的能力在我们生命中失去，不要让它在朦胧和模糊的过去中溜走。以为基督为罪人死，现在我们可以为情欲
而活。哇，我觉得他真的是一针见血的把十字架的道理讲出来了。弟兄姐妹，加拉太书的第二章二十节告诉我们，处死的生命是交换的生命， A crucified life is an exchange life， 意思就是说我们给他我们的生命，他给了我们他的生命，他现在活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因他而活。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如今在肉身活着的我，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爱我，为我舍己。当我们活在主耶稣基督里，主也活在你的生命里，你就可以从永恒的资源的当中支取力量。只有当我们牺牲自己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到真生命。只有当我们将我们的生命献上给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找到生命的意义，人生的目标。这就是十字架的原则，这就是传扬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意思。我们不能够离开这最基本的事实，处死的生命是唯一有意义有价值的生命，是唯一生命，是唯一有真正能力的生命。因为能力在于基督的十字架。弟兄姐妹，十字架的道理向我们挑战，你愿不愿意降服？你愿不愿意每一天依靠他？你愿不愿意看见神深藏的爱？我愿意回转，我愿意悔改，我愿意相信，你愿意吗？今天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的话，十字架的爱也向你呼唤，十字架的爱要你接受他的生命，你愿意吗？今天做基督徒的再次的向你挑战，你愿不愿意天天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十字架的爱，以十字架的模式来生活。我们一起来起立来唱，哦主耶稣，你深藏的爱，
哦主耶稣，你深藏的爱，难以测度光无恙，你的爱犹如丰沛洋海，向我心中倾注向，爱的暖流将我环绕，在我身旁藏扶持，引导我前行，领我归航，安息天上荣美家。哦主耶稣，你深藏的爱，哦主耶稣，你深藏的爱，哦主耶稣，你深藏的爱，我要赞美，我要归向。耶稣的爱深而又广，超越爱中之伤害，主的爱坚固，永不动摇，也永不会改变。在主耶稣深爱之中，仿佛安居在天上天，这爱令我到他跟前，引我进入他荣耀。 深藏的爱。哦，主耶稣，你深藏的爱。哦，主耶稣，你深藏的爱。我要赞美，我要归向。
第二节，
耶稣的爱使人欢畅，我要赞美，要传扬。主的爱灵机奇妙非凡，我心甜蜜安详。因开我生命是家，叫他所爱的全归向。在宝座上见他看顾，在前他带求。哦，主耶稣，你深藏的爱。哦，主耶稣，你深藏的爱。哦，主耶稣，你深藏的爱。我要赞美，我要归向。
我们再唱副歌。
哦，主耶稣，你深藏的爱。哦，主耶稣，你深藏的爱。哦，主耶稣，你深藏的爱。我要降归，我要归向。
请诗情仍然弹。弟兄姐妹朋友们，能力在于钉十字架的主，能力在于主他的十字架。各位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的，你今天听到福音的信息，你承认你是一个罪人，你承认你是一个完全堕落的人，今天神告诉你他爱你，他愿意你回转，他愿意你以十字架的原则来生活，他愿意把他的生命换取你的生命，你愿意吗？如果今天在我们当中有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你今天你愿意回应他的爱，请你举起手来，然后你可以跟我一起来祷告，我也愿意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请你举起你的手来。感谢主，我看见。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好，请你举着手，你就放下啊。还有没有？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一起来祷告。请刚才举手的跟我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因为你让我看见我是一个无法自救的罪人，但是你给我们有盼望，你爱我，你为我的罪而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今天愿意悔改，接受你成为我个人的救主，求你进入我的心，改变我，也求你帮助我，让我能够按着十字架的模式来生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